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回来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ucy， 请嘉宾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 Rick。
大家好，我是 Logan。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Anna。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可能和平时有一点不一样吧，就是有一点特别。我觉得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就是我最近一两个月开始在一个就是给小孩的课外中文补习班差不多做一个就是助教。所以说我就会有机会看到，但是他们有就是从小小孩一直到和我一样大的，就是像高中生不同的级别的班，然后我在一个小小孩的班，就是他们大概都是一年级，然后可能还有不到一年级的，五岁的也有，然后我就有机会就是看到，小孩的成长是他们的教育是怎么回事。因为虽然我们都已经就是已经经历过这些，但是感觉大部分人可能都不记得了。然后我也有机会就是看到老师是怎么教小孩的，然后还有他们的家长是怎么教小孩的，所以就引发了就是我今天这个话题吧。我们现在先就是请所有的嘉宾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成年人，并且想象成自己有小孩。然后你就是把自己改变一下角度去回答以下的这些问题吧。首先就是如果你们做了家长的话，你们的教育理念是什么？
我作为一个比较普通的就是中国环境下长大的人，我是其实觉得这个教育是很重要的。在比起我现在在美国看到的很多美国白人家长，他们教育孩子都是非常的宽松，并且就是他们不太在乎这个教育吧。他们可能是觉得说课外活动或者体育的话，就比上这个课要更加的有价值。然后我去的学校是过半都是亚洲人，所以他们的理学业也是基本上我感觉你很难再找到比我们学校更加卷的学校了。我觉得大部分美国的那种普通学校都是就是亚洲人很少的那种学校都是非常不在乎学习的，这点我是不太支持。所以我肯定是要让我的孩子是至少是学习上面肯定是比较好的，当然课外也不能像是中国就是所有的孩子都只在学习方面好，课外活动一点都没有。我肯定是要他比如说锻炼一点或者之类的，学习也不是要是非常非常顶尖，但是绝对是很重要的。学习不好未来肯定也不会有，这当然是几率是有的嘛，但是未来成就就好的几率要稍微低一点。所以我教育小孩，我虽然说我知道很多孩子他不是很喜欢学习，他喜欢课外活动，课外活动比较让他开心，比如说比起打橄榄球和学数学，很多人就会选择打橄榄球，当然也有很多人会选择学数学。我个人认为学数学是比橄榄球要稍微重要一点。当然等我的孩子比如说接近十八岁或者是十八岁以上，那么那个时候我就不太管他，他自己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只要不是就是完全荒废然后不上大学什么的，因为上大学这种事情还是很重要的。据我到现在基本上是所有的人告诉我，这个有一个大学学历是在以后不管是找工作还是在社会上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肯定是这个是我对我的孩子的一个要求了肯定。然后还有一些就不是什么细节，就是比较大体的。我知道就是虽然说很多我现在是个孩子，我有很多我妈做的事情我是不满意的，但是我以后教育我的孩子，我肯定也会做很多让他不满意的事情，因为毕竟他如果是很小的话，他的目光也是很短浅的，就是他没有看不到自己三十四十岁的时候会什么样。所以我虽然不是 很确切的知道我会怎么做，因为我现在也是也不是一个大人，但是我我想象我可能会做一些我现在都不支持的事情。
这个其实在听到这个主题之前啊，其实我也没有怎么设想过关于一些什么教育理念的事情嘛。但首先那我肯定知道啊，我是不会去就强迫我的孩子就是去学一些什么的，像那些补习班，说实话我觉得就没有必要的话我也是不会给他们报的。因为首先我觉得正常人，一个正常人来说，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那么卷，因为那么卷又有什么意义呢，是吧？他现在你不要说什么啊，学了大学容易找工作，说实话就像在国内的时候，其实很多大学生失业率其实是蛮大的，反而你像读了那些职高啊或者是职大的人，就是会比较好找工作，那毕竟他们是那种就专修一门的嘛，像那种什么电工啊，是吧？你以后毕业了之后直接去做电工，是吧？你能直接找到工作，你知道你至少有一份工作能够养家糊口。但是呢像大学你没有办法的呀，你就你运气不好，是吧？你就只能是可能经常打螺丝了。但是你运气好点呢，那可能你当个白领什么的啊，当个社畜啥的，那我觉得这样的话还不如职高呢，是吧？那首先第一点是这样啊，然后其次呢像啊兴趣班之类的，那我肯定也不会就是乱给他报啊，是吧？像现在一些家长是吧，哎呀强迫小孩子啊要学一门乐器什么的啊，像什么弹钢琴啊，是吧？拉小提琴之类的，那我也肯定是不会的，我要尊重他的这个意愿的。那毕竟那是吧，他也是人，虽然说啊我是他父亲，但是呢他也是有他自己的这个权利的，是吧？我不会在这方面上强迫他，看他自己的兴趣啊。如果他什么他喜欢画画，那我在我有能力的情况下，那我肯定会选择就是帮他去报个兴趣班之类的，因为毕竟他愿意嘛。他愿意的情况下呢，那他肯定也会有这个动力去学，而不是像啊被迫去学，然后导致你自己就是哎呀很摆烂啊，自己呢啊不好好听课之类的。但是他有兴趣的事情，那他肯定就会，至少他不会就是不听课，是吧？走神之类的，他肯定会专心去听的，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他感兴趣的嘛。其次呢，学习这方面其实我也没什么好注重的，只要他拿的成绩啊不那么差就好了。这点就像我爸教育我那样啊，因为真的呀没有必要做到顶尖，但是你至少不能差吧。你不能说什么哎呀有好几门这个啊 D 啊或者是 F 之类的，你好歹是吧，能有几门 A 吧，我觉得这种是吧无所谓的。其他的我感觉就没什么要求了。
如果我是当一个家长的话，我觉得教育肯定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啊。然后在我的经历中和我看我的朋友有两个就是很不同的教育方式吧。就是我有很多就说白人朋友嘛，然后他们的家长都是会注重就是上学然后学习，但是会先注重就是小孩的开心然后小孩的好玩吧。比如说我有个朋友，他就是学习不是特别好，然后他每天上完学就回家但是他回家第一件事情不是做作业，他是回家先洗个澡，然后玩会儿游戏，然后跟朋友玩，然后他每天晚上九点半开始做作业。然后有一天我问他因为就是一个星期一，然后昨天是个星期天嘛，然后我就问他，哎，你晚上九点开始做作业，你怎么把作业做完了？然后他就说，我是9点开始做作业，但是10点半就我就要睡觉了，所以我就不再做了，没做完。我就觉得这个特别特别不好，因为他是先注重了他自己的开心和好玩然后他把他作业也忘掉了所以我不是特别喜欢这样子的教育方式。还有一个不同的教育方式就是更卷的一个教育方式就是注重作业啊，然后小孩都没有什么时间干好玩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方式也不是很好，因为 小孩的就是开心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教育方式就是这两个中间的一个教育方式，要培养就是小孩的兴趣然后让小孩自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是个家长，你不要管太多但是你还是要保证小孩会就是 succeed。
我觉得我要是一个家长的话，那我可能也是会更重视学习一点然后我就是在知道这个话题之后，我在网上就搜了一下，然后我读了一个研究，就是说小时候的时候要是你培养你的小孩的好奇心，那这个以后他们学习的就会更愿意学习，因为他们学习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想要去学新的东西，而不是因为他们觉得大人在逼他学习。所以我觉得我肯定就是我的孩子小的时候给他就是更培养一下他的好奇心和就是他喜欢的东西，因为他大了以后我就不用费那么多心思就让他去自己去学习这些，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就会更愿意去学习。然后呢就像刚才其他的嘉宾已经讲过了，就是我觉得非常严的教育方法是不好的，但是我也觉得就是非常宽松的教育方法也不是很好的，就是要找一个在中间一点的，就是比如孩子就是他做完功课后就可以玩，但是会不能不顾就是其他的，就是全天就是都是玩。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孩子他要是我们就是我也要培养他的好奇，就是他喜欢的东西，就是要是他有什么爱好，那要是这个爱好不是在会影响他的学习或者影响他的生活这些，那我肯定就会支持他的爱好。要是他比如非常喜欢玩这一种游戏，然后他的功课也做完了，那我或者他必须要做的东西都做完了，那我可能就会让他玩一下。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是挺好的，就是小时候的时候可能会更严一点，但他就是长得更大的时候就慢慢的可以放松一下，因为我觉得到一个程度就是18岁或者就是大一点16、17、18岁的时候他要就是做他自己的决定，然后多管他自己的生活这些。对，
我的想法其实和嘉宾说的都差不多。我也是觉得就是有一些首先是我觉得教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基本上都不管自己的孩子，然后就是随便自己孩子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比如说如果你的孩子就是一整天不吃饭，然后比如说熬夜熬到2点钟，然后比如说不上学或者是上课直接跳课，然后不做作业，然后很多成绩都是 D 或者C 或者 F， 然后也不管，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不可思议，并且我也是肯定不会想要做这样的家长。但是还有一些家长呢，就是他们比如说会逼自己的小孩未来去做一个工程师或者做一个医生或者做一个律师，然后即便自己小孩对这方面完全没有兴趣的话，他们也会就是强迫自己的小孩去选一个未来的职业，然后他们可能会去逼自己的小孩去学乐器或者学一个体育或者学一个画画或者学什么东西。 然后或者是补数学，补外语什么，然后即便自己的小孩非常不感兴趣，说哎我不想要学这东西，然后他们也会逼他们去学，然后搞得特别忙，这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说就应该找一个中间的，比如说我会就是规定在健康这方面我可能要比较严格，就是你吃的东西还有你睡觉的时间什么我要管的比较多，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你成绩必须要比较好，但是至于像课外班的话，我会就是让我自己的孩子去选他们要就是上什么课外班，我可能会推荐他们去学一个体育，然后让他们选体育什么。但是另外的话就是我是不可能去逼自己的孩子去做某一个职业的，因为我觉得如果你选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职业，你可能从大学18岁开始就要做这相关的东西，你从大学就要开始学，然后你可能按照美国现在退休年龄，你干到58岁、68岁，你可能70几岁都有人在工作，你真的就要这么40年、50年就做一个不喜欢的工作吗？这个教育理念我肯定是不同意的。但是我说这么多，我就觉得好像和其他的嘉宾说的很接近。那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就是在西雅图这里的有华裔家长的人吧，所以说我们受过的教育家庭影响可能都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这也可能是为什么我们大家的意见都是比较相同的。那你觉得作为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会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这点我先说个比较笼统的。最大的困难就是很多时候我不管是谁对谁错吧，但是家长会觉得有一件事情是对这个孩子比较好的，至少是长期来说比较好的，比如说叫他学习，叫他做作业。然后这个孩子呢就是不想要做作业，他觉得做这个没有用，长大以后不会帮助他，他觉得这种就是这个长期上方面没有帮助，或者是他不管。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也不知道到底谁对谁错，可能大部分时候一般是家长对吧，但是我相信也有孩子对的时候，但是就从我的方面考虑，如果我是一个家长，那我肯定觉得自己是对的。所以基本上一个问题就是说可以说是这个孩子目光短浅，看不到未来吧，不能往他们几十年以后这个方向去看。但是我如果回到我现在作为一个孩子的视角的话，我觉得这个并不就是一定是目光短浅，因为我个人我是能够看到以后的，但是我有一些努力我就是不愿意付出，我觉得这个东西付出努力就不值得。所以我可以说是算是知道两方视角是什么，而且我也不知道一个有什么最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孩子比较懂事，或者是他们很早就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这个喜欢的事情也是父母支持的。就比如说你想象比如说我妈她非常想要我读书好，学数学或者之类的，然后假设我是一个对数学非常感兴趣然后很喜欢学习的人，那如果我的兴趣就是学数学，那么不正好就符合了我父母的要求，然后我父母就不会跟我有这种争执了吗？但是这种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大部分孩子就是不喜欢学习，或者说不喜欢他们父母要他做的事情了。比如说我个人就是比较喜欢音乐，那么我虽然说是也是听了父母的话，学了很多难的课或者是之类的，但是总体要求好像还是不达到我父母的标准，所以也是因此发生了很多争执。然后我觉得我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以后成为家长也会发生很多这样类似的争执。
那我们现在因为时间原因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马上回来。
无论是口感细腻的温和微辣，还是吃到泪流满面的特辣，爱吃辣的您不要错过 McDonald's Spicy Chicken McNugget 再次回归，混合陈年卡宴辣椒和红辣椒， Spicy Chicken McNugget 微妙而火力十足的辣度，定会让您越吃越过瘾。现在消费满5元可获8折优惠，仅限 APP， 活动至2023年12月31号结束，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每天可有效一次，不含税，必须加入酬宾计划。
巴达巴巴巴，你今天穿毛衣会不会有点热呀？
不会， McDonald's 现在供应 Pumpkin Spice Iced Coffee， 就是说我们正式进入毛衣季节了。
有道理，可你穿的是冬天的厚毛衣哎。
只有这一件干净的，管不了太多了。
秋天的到来少不了 Pumpkin Spice Iced Coffee， 现在 McDonald's 中杯冰咖啡只要2块钱，无需穿毛衣也可享受限时优惠，价格和参与活动的店家可能有所不同，不可与其他优惠合并使用。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回来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Lucy。那我们就继续刚才的话题，作为家长，你觉得教育孩子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啊，这个首先在我个人的这个见解上面啊，首先第一点是刚刚瑞雪说到的啊，这个容易情绪化的问题，是吧？因为当然身为大人来说呢啊，跟我们小孩其实像眼界啊、社会阅历这些，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那毕竟我们还没有接触到社会，是吧？我们现在接触到最多的这个圈子，那也就是学校了，是吧？其实基本上就是学校跟家里的一线。啊，你其他的圈子你也没机会啊，你也不会，你也没有这个时间去接触的啊，你顶多就是在网上啊，你刷到一些那些关于一些什么政治啊，或者社会一些阴暗面上面的一些啊视频啊之类的，但是呢你没有自己亲身去体会过，你也就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理解之类的。就像是啊，你空有一副理论知识，但你没有去实践过，那你这有什么用呢？你最后你也发挥不好啊，所以说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在反叛期的时候啊，这上面我觉得是最容易出现意外的，因为反叛期说实话啊，这个是每个青少年或者的每个孩子都会有的这么一个东西啊。像我现在说实话，我现在年龄其实就属于是反叛期，而我爸呢，他其实就做的蛮好的，我感觉我反叛期好像跟没有一样。我也跟之前没有感觉有什么差别，但是呢我就是之前也看到过一些视频呢，这反叛期其实就是最容易就是情绪化呀，因为你会有你自己的这个想法，也是你在创建你自己这个世界观啊，你的很多理念啊可能就是会跟你父母不同啊之类的，然后之前你不敢反抗的事情你也会跟你父母反抗啊，像啊他可能叫你干些什么事情啊，但你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啊阻碍了你正在干的，那你就是会拒绝啊之类的，你就会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建立起来的这个人生观啊，你去来评判，来去分别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最我觉得有影响力的。因为说实话在反叛期间的这个经历，我感觉应该是啊，还我觉得影响还是蛮大的啊。当然我现在啊我肯定没有什么理解啊，因为我还没过呢这反叛期，但是我觉得是最大的。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可能啊像啊注意力不集中啊自控力差啊之类的，我觉得应该也会成为一些问题吧。因为像你自己自控力差的话，你可能有一些啊你老师做作业是吧，你不做，像刚刚 Brian 说到的啊你到一定点数了啊该去睡觉了，你真的就把作业扔在那里你不做了，我觉得这件事情说实话就是啊可能是想偷懒吧。啊，也有点自控力差的这个意思。反正呢，这个我感觉是一个，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点嘛。因为如果你自控力差的话，你在这个整个这个学习的道路上你也会受阻，然后在你日后出来工作的时候，你照样也会受阻。这个也是一个点啊。但是这个要怎么去纠正呢？啊，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也没有去实践过，哦，我也没有学过这方面的这个知识啊，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最困难的 就是让小孩养成好的学习习惯。我觉得学习习惯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它可以保证小孩就是没有，就是毕业了之后，自己生活的时候，他会自己有动力，自己会干需要被干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这学习习惯特别特别的重要。然后家长会就是保证小孩先做作业呀，然后不要浪费时间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但是很多时候我就发现有些家长会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不管小孩，像我很多朋友们，他们的家长都不管他们，小孩想干什么都就可以干什么。但是我觉得这样子也是不好的，因为这个小孩就不会造很好的就是习惯吧。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朋友，他到9点钟才开始做作业，这个肯定是特别特别不好的习惯。但是在另外一边，有些家长也会管得太多，但是管得太多的话，那小孩其实不会，就是会开始反叛，不会听了。像我可能2年前认识一个大学学生，他就是考进了 Princeton， 但是他就是被家长逼着，然后所以他能考得进，但是一到大学有自己的 freedom 吧，那他在大学就一直打游戏，然后第一个学期都没有过，他只能 take 一个 gap year。 所以我觉得在这两个方面中要有个 balance。
我觉得要是我做家长的话，最大的一个难处可能就是平衡我自己对孩子的期望和他的自由或者他的爱好。因为就是现在或我做的一些事情，就是或者我的一些想法跟我的家长不一样，但是我当父母的时候，我觉得肯定也有一些我觉得是对的，但是我的孩子觉得是不对的一些想法。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怎么办呢？我就现在还不太知道，但是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要严格，但是不要就是凶孩子或者特别严格。就是我知道一些人他们的家长是特别严格，就是他们的以前就是有一次他做了一个什么事情他的家长不喜欢，然后他的父母就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然后把他的桌子放到就是楼下的一个就是小 corner 里面，然后他就是然后他的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然后他每天就是只能在电脑上做功课，然后做完了必须要上楼睡觉，然后他来去学校的时候也不能待，就是在学校有什么活动或者什么他也不能去。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是不好的，因为这个人他就是小学和中学的时候他的父母是特别严格，然后到了高中，我就是这个人他就是学习特别不好，然后经常我觉得跟他的父母就是会闹脾气。所以我觉得我要是我是家长的话，我觉得就是要是我觉得一个事情是最对的，然后我的孩子不对，那我这时候可能会有时候也会发脾气或者有一些情绪，然后这是一个我觉得是很难弄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 有一些就是嘉宾说，最大的问题基本上就是可能是像青春期叛逆什么的。我觉得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个就是叛逆期的，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就是小时候啊你比较听话，然后可能有时候不听话，但是也不是叛逆，但是可能到十几岁了之后就会有时候故意不听大人的话，然后这样。但是这或多或少会有一点，但是我并不觉得大部分人的叛逆非常严重。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可能是大人都是比孩子要多活了二十几年三十几年什么，所以说这个远见肯定是深远多了，就是大人肯定比孩子要远见多多了，然后经验多，所以说肯定就是大部分时候如果和未来有关的事，估计是就是家长说的如果和孩子说的不一样的话，应该是年龄比较大的人会更加正确吧。但是很多时候我就会比如说和我的家长不同意，或者是我也知道可能有其他的就是青少年会和他们的家长对象比如说学习或者是类似于比如说我社交什么什么不管什么样会有分歧，然后青少年一般来说会不相信自己家长说的话，觉得自己才是对的，然后我也是这样，那么我就觉得这个我可能后来如果我未来假设我是一个家长的话，那么我应该会觉得作为一个家长我的视角才是对的，你们这些小屁孩是不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视角的不同和家长的眼见和孩子的这个可能短见但是也有他们自己的道理会产生一些冲突，我觉得这个和叛逆是要分清楚差别的，很多时候青少年并不是想要叛逆，但是他们就是可能没有看得那么远吧，但是却觉得自己是对的，所以应该听谁呢，这个我也不知道。那在和孩子有冲突的时候你会怎么解决
这个问题？也是我作为一个孩子在想象我是大人，先不管我能不能说出来，现在有很多大人就可以说是绝大部分的大人都是不知道这个问题的回答的，所以我现在回答估计也是没有什么用的或者是错的，但是我至少能够就是给现在一些大人一些就是孩子是怎么想的这种不同角度的考虑吧。我觉得作为孩子他有自己喜欢做的和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我举一个比较普遍的例子吧，就比如说很多孩子他喜欢打游戏他不喜欢做作业，那么这种事情其实是你没有办法改变，你不能让他不喜欢打游戏，然后你把游戏拿掉也不会就是真的使他想要做作业了，因为他基本上是永远都比有比做作业要更好的事情，就更好玩的事情他要他做的，你要以某种方式让他找到一个他喜欢做的不是打游戏的就也是对他有益的，比如说叫他锻炼啊，或者是叫他做一些其他的某种活动或者是之类的，就不是学习，因为你基本上不可能，如果他不喜欢数学你是不会能够让他突然喜欢数学的，所以但是他如果不喜欢数学你可以比如说让他喜欢上打橄榄球，我随便举个例子，那么他就会他就有一件他就努力做的对他好的事情，那么就算他不能达到你真的要他走的那条路，他总体来说也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因为他会有更多自制力，他会做一件他喜欢做的事情，比起其他人他空余时间就打游戏，那么你的孩子你如果能够成功做到这个，他就会空余时间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至少还是有益的，然后这样子时间持续下去他也会慢慢的喜欢其他事情，或者是愿意花更多努力在对他好的事情而不是纯娱乐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是一条走路，但是我具体让他 怎么找到一件他喜欢做的有益的事情，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可能就是看运气吧。
这个我认为啊，首先也是要看在是在什么方面上有冲突吧。你说是在意见上面有冲突啊，还是在其他方面上有冲突，这是不一样的。像是说啊，我可能在某些事情的看法上面跟他有点冲突的话，那么呢，以我现在一个小孩的身份来去理解的话呢，那我觉得我会跟他站在同一个角度上去看这个问题，以他就是不是说跟他真的就是冲突的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而是跟他站在同一边，是吧？因为我们是吧，那毕竟这个关系不一样，是吧？所以呢，那肯定是要站在同一个这个方向来看这个事情，是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说哎呀，我叫他一定要哎呀这么做，一定要这么做，是吧？这个问题啊，不能用另一种方法。但是呢，毕竟小孩的这个思维还是比较跳脱，他可能会有许多有创造力的这个想法。那不像现在许多那种啊年纪比较大的人，他可能就是啊才思枯竭了，他们这个里面的这个创造力呢，可能都渐渐的这个枯竭了。但是呢，小孩呢，毕竟啊，还是他这个眼界比较大的，所以他这个创造力还是比较强的。所以我不会说就是真的跟他啊站到他的对立面去跟他思考这件事情。但是如果说他是在那种原则性上的问题上啊，是吧，跟我有了冲突啊，比如说一些不该干的事情，是吧，他非要去干，那这种事情上面，那我肯定要严肃的，我不会说啊像我刚刚说的那么样对他。我的话呢，首先肯定要先给他长点教训啊，告诉他啊他错在了哪里。那当然不是就是啊纯打他，那我肯定要告诉他到底错在哪里了。那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件事情，如果因为原则性上的问题嘛，那大家都知道是吧，啊可能会触犯到一些啊不该触犯的东西啊，这肯定要告诉他这个原因是什么啊，让他知道，而不是说啊一昧的去教训他，哎呀不该这么做，是吧，啊就教训他扯一堆大道理之类的啊，而是要告诉他这个你错在哪里啊，让他知道。然后其他的冲突的话，我觉得那倒也没什么，基本上就跟第一个我说的那个第一个这样。
对，像 Rick 刚才说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就是特别特别难回答，现在很多家长都自己不知道。那如果我来讲的话，我觉得家长应该先从小孩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吧。因为很多时候家长可能会就是很想小孩干这个事情，但是如果你从角度上的小孩的角度上看他可能真正就是很不想做这件事情，然后你是家长，你要看，你要想，就是你是要非要逼你的小孩做这些事情，还是你想你的小孩更开心一点？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两个 solution 都是有自己的好处坏处的，但是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其实特别难回答。
我也是觉得这个是我现在不知道答案的一个问题，因为就是现在很多家长都不知道，那我现在是个小孩，那我觉得我知道的还是比家长更少。但是我觉得就是从我现在的角度看，要是我是家长的话，我跟孩子有冲突，那就是我觉得也要看情况吧，因为要是冲突就是为了一个很小的事情，那我可能会就是先从孩子的角度看一下，然后就是比如要是他想要买一个糖或者什么，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个不，他不用买，然后他非要买，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就会不用让他买，因为不会让他买，虽然就是从他的角度来看他是特别想要买这个糖，但是他的眼界还是很短很浅短，但是 孩子大了一点呢，我觉得冲突当然也会更大，然后更就是重要，所以那时候我会我觉得要是我就是从现在的角度上看，要是我跟我的家长有冲突的话，那我可能会希望他们先从我的角度看一下，然后就是想一想有没有什么方法，就是让我们两边都搞开心。然后我觉得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孩子们就是小朋友的本性就是他们更喜欢鼓励，所以我觉得从小就是给他们更多的鼓励，就是做好的事情的时候就给他们鼓励，这样子他们就是更想要做好。然后另外的就是要是你想要孩子不做一个事情，我觉得不能就是完全突然的把这个东西拿走，但是要把它大部分拿走，或者就是控制它可以用的时间。
我觉得我和我的家长有冲突的话，可能很多时候如果不想听他们的话，是从某种程度来说不相信他们说的是对的，不是说我不相信我的家长，但是就是我觉得我比你有道理，你说的不完全对，所以我就不想听。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是家长的话，我应该会就是想要增强自己的可信度，不是说信任，而是就是让我的孩子觉得我说的话很多时候是对的，这样如果你和我不同意的话，我大部分几率是对的，所以你应该听我的，而不是就是让我小孩觉得你说的很多时候不对，所以我不想听你的。那未来的世界科技肯定会进步，科技对我们所有人际关系还有未来的生活都是会有很大影响的，所以我就想知道科技对孩子的教育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呢，我们现在因为时间关系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我们马上来回来回答这个问题。
2024年海湾交通 Sound Transit 将有更多的变化，随着 Sound Transit 准备为更多的地方和更多的人提供服务，我们希望听到您的声音。我们正在更新 Link 轻轨的票价和停车计划，从即日起至10月22日，请访问我们位于 Sound Transit Fares and Parking.InfoCommunity.org 的在线开放日，了解更多信息并参与调查，让您的问题在即将举行的虚拟信息会议上得到解答。请在我们的一次小组对话中分享您的想法，参与方式有很多，所有这些都可以在 Sound Transit Fares and Parking.InfoCommunity.org 网站上找到。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欢迎回来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主持人 Lucy。 那我们继续刚才的问题，就是科技会对孩子的教育有什么影响。
这点的话我其实是挺有感想的。怎么说呢，我觉得它既有好处又有坏处，这个当然是就废话了，肯定是有好处也有坏处的。但是比起以前的话，它既是给了孩子更多的自由，但是也同时给了家长更多就是能够控制和管他们孩子的方式。 然后我觉得他在以后也会比现在对家长来说好一点，因为像我们这新的一代人就是有等于说是从小到大都有着这个新科技有电子产品的，但是像我们父母这辈就是没有电子产品，所以他们也不太会用，然后很多家长他们就想管自己的孩子，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一些这种家长监控啊，或者是之类的，就是能够控制电子产品的软件什么，他们就他们肯定不是懒得设置，他们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去学。我觉得等我们这一辈长大成人，然后有孩子的时候，我们将会是比较能够熟练的运用这种，就是他们出的新科技，我们都是应该能够就是有能力用的。然后比如说给孩子们一个我假设不是苹果最近出了一个VR 眼镜吗？假设如果以后所有的人都没有手机就戴 VR 眼镜，这个是一个有可能发生的现实，因为他们这个 VR 眼镜里面就有很多就是感觉就是设计成能够替代手机，你就戴这个 VR 眼镜你就不需要用手机也不需要用电脑了。然后我觉得假设如果是这个是可能的话，那么父母的 VR 眼镜就可以比如说控制他们小孩的VR 眼镜啊，然后如果当这个整个孩子所有的生活就是上课打游戏社交什么全部都在这一个 VR 眼镜上面，那么等于说就给了这个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完全的掌控的能力，那这个是不是健康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他肯定是给父母很多权利的，但是可以说如果管理得当的话对父母是一件好事吧。因为毕竟现在很多父母我觉得都是觉得自己就是这个心有余力不足，他没有这个能力来管自己的孩子，虽然他说他是很想管的。然后还有呢就是科技进步总体来说肯定会对孩子的教育就是有一些帮助吧，提供一些便利，比如说跟这个手机没有关系，但是以前的课堂就没有比如说投影仪或者是之类的这种科技，然后以后可能就会运用到 AI 或者是之类的，弄得他这种教育方式非常的先进，那总归是帮助他们学习知识的，也就可以减少这个父母或者是老师花的努力吧，他可以事半功倍，就用更少的努力来达到更好的效果，然后整体整个社会这个新的一辈人理论上来说就是以好的方面想，他们肯定是能够学到更多知识，然后以后社会也是会更加先进，就是因为这个科技嘛。
啊，我对这个看法其实跟这个差不多啊，因为这个首先每一件事情，说实话，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它都是有好处跟坏处的。在我说我自己的见解之前，我想问一下 Rick， 就是你以后你会怎么管教你自己小孩对于电子产品这个使用呢？
我觉得这个我肯定是会是那种就是利用这个科技来控制他们，也不是控制吧，但是肯定是要给他们一些限制的。像以前就是我比如说我爸那一辈，当他还小的时候，我奶奶她就是比如说他们会限制他出去的自由，就不能到人家家里去了，或者是不能怎么样，因为他们当时没有手机，不能到网上社交。那么现在你限制这个，对很多人当然还是限制，但是他们在网上就能聊天了，至少对我来说我不出去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因为我毕竟网上能聊天，或者是有一些孩子他是不太那么注重社交，那也你也没有办法对他做什么事情嘛，因为毕竟你想象如果你的孩子如果全世界就没有手机这个东西，如果没有游戏没有这种他喜欢的东西，你怎么样限制他呢？他如果做一件你不喜欢做的事情，你怎么样给他奖励，怎么样给他惩罚呢？这种就很难做到。那么如果他们生命很大一部分都在科技方面，然后你又正好有能够轻松控制他们能用什么不能用什么，那你不仅是说可以给惩罚，你也可以给奖励，你等于说是给你的权限高了很多，然后你也可以对他们的这个童年做出更大的影响。当然这个我是认同有很多负面的可能性在那里，很多父母就会用这个来做出一些非常不健康或者是不好的选择，但是 我觉得我总归是会注重这点，我不会太怎么样时时刻刻都去监控我孩子在干什么，只是聊天说什么，我肯定是会给我孩子一些自由，但是不会说是我想做一件事情却做不到，因为我想做事情嘛，应该是能够有能力让我去做到的。
好，那接下来说一下我自己的这个见解啊，其实大部分也是跟瑞宇差不多啊，因为这个科技发达呢是一个不可阻拦的这个趋势啊，除非就是说啊各国首领都疯了啊，直接所有人发射核弹然后把地球给炸了啊，除了这种可能之外啊，就是人类灭绝的可能之外呢，这个科技发达呢是无可避免的。然后呢，那这个像刚刚说的啊，那些什么啊更先进的那些设备啊，是吧？那确实是我们这一代呢，对于上一代像90年代啊那些，对于手机这方面的使用啊，或者说电子产品的这方面的使用，是会先天比他们要多出很多优势的，就是。像我跟我爸呀爷爷奶奶之类的，就是他们呢有一些这个手机上的问题呢都会来问我，我说实话按照我自己的理解来说是吧，这件事情呢可能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非常简单，就是随便想一下我都能知道他应该在哪里是吧，他应该操作哪些界面但是呢对他们来说呢啊他们可能就不知道，这就是一个先天的一个适应性，因为在我们这一代刚出生我们就能接触到这一类的这种电子产品，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些电子产品会非常的熟悉但是呢到了未来的话呢，说不定这种局面也会一直持续下来，就像是刚刚瑞哥说的那样啊，他们先进了那可能我们呢啊适应不了那个时代，那我们也会落后，像如今的这个啊我们的这个长辈一样用不惯未来的那些设备，那这种时候呢啊可能也是需要啊请教一下我们那些孩子啊之类的。当然他对这个教育方面有什么影响的话呢，其实还是比较通俗易懂吧，像你网课是吧，你有那种 VR 眼镜，你可能啊能看到一些啊同学在啊台下做一些小动作之类的是吧，能更好的管制他们在网课上面有一些什么偷鸡摸鱼的这个啊动作之类的。啊，诸如此类吧，反正好处跟坏处我觉得各都参半吧，但是还是像我以前说的那样啊，这个好处跟坏处呢啊当然也是要看你自己的这个使用方法，你使用的好呢那就好处占得多，你使用的不好呢那就坏处占得多
啊。对，我很同意 Logan 刚刚说的啊，就是啊再加一点东西嘛，就是好处就是有很多事情关于学习就是科技进步可以帮小孩做的，比如说现在有 AI 了AI 刚开始在网上有了我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用了但是我的朋友用的时候会有好处也会有坏处吧，好处就是这个 resource 可以真正的帮你学习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可以很快的回答你，所以我觉得他可以提高你的学习的 efficiency， 但是如果你用的不好的话用它来偷币来帮你写 essay 的话那肯定对你不好，因为就是学生就不会学需要写一个好 essay 的一些就是 skills。
我觉得科技现在发达的这么快对孩子一个不好的影响，就我觉得最大不好的影响就是他们接触就是科技的年龄就是越来越小了，现在很多小朋友就是3岁4岁就必须看吃饭的时候必须看电视或者必须在玩他们的 iPad 这些，要不然他们不愿意吃饭，或者他们经常就会闹脾气，因为不能 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就是玩游戏这些等等，我觉得这个是对孩子一个很不好的很不好的习惯，因为他们现在就觉得他们自己是必须要玩就是这些，然后小朋友他们也不能控制好他们自己的用电脑或者用手机或者用 iPad 玩游戏的习惯，然后一个好处我觉得就是他给了孩子就是小朋友和我们很多跟朋友玩的机会，然后很多学习的机会，然后也给了家长一些控制孩子们的机会和方法。然后就是举个例子，现在我的手机上就是我只有5分钟可以去玩就是其他的东西，就是在我的手机上比如 Instagram Snapchat 这些，我然后我当然是想希望我的手机就是没有这些，但是我知道要是没有一些就是控制我的screen time 的话，那我可能就一天会浪费很多时间，所以我是家长的话，我觉得我肯定会设一些就是控制孩子去玩在网上玩的这些机会，但是我也不会全部都控制。对，
我觉得如果要知道就是未来的科技进步就是对孩子和家长的关系和教育有什么影响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过去这几十年的科技进步对教育和家长和孩子的关系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大部分时候可能年龄比较大的人会就是比较抵触这种新的科技发展，而且有可能他们也并不是真的心里不喜欢，但是他们就是可能有点跟不上或者怎么样，然后就不适应。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这个科技发展越来越大，是会就是造成更多更深的就是大人和年轻人的代沟，然后这样子也就有可能导致的一个就是不仅是科技，还有各种社会变动，就是会让年长的人的世界观和相信的东西和认知可能有一点和就是现实世界有一点脱离，然后这也就可能会导致就是很多时候年轻人会不相信自己的爸爸妈妈，然后关系会比较差吧。那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就在这里道别吧，我们下周六晚上同一时间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